我们来唱两首诗歌，一边我们的心来敬拜我们的神。今天是父亲节，首先也祝在座的父亲们啊，佳节快乐。但是我们要知道，我的救赎主活着。来，直到我的救赎者活着，他是永活的主。当我在深谷迷失时，他领我走正义路。我知道我的救赎主活着，他是永活的主。当我在旷野孤独时，他伴我做我的灯。我知道我的救赎者永远活着，我心不再忧虑。我要在每一个日夜中领受他的丰盛之爱。我知道我的救赎者永远活着，我灵不再沉睡。当号角响起的那一天，我将见他荣光之面。从头来，我知道我的救赎者活着，他是永活的主。当我在深谷迷失时，他领我走正义路。我知道我的救赎者活着，他是永活的主。当我在旷野孤独时，他伴我做我的灯。我知道我的救赎者永远活着，我心不再有愁郁。我要在每一个日夜中领受他的丰盛之爱。我知道我的救赎者永远活着，我灵不再沉睡。当我早想起的那一天，我将见他荣光之面。我知道我的救赎主活着，我知道我的救赎者永远活着，我心不再忧虑。我要在每一个日夜中领受他的丰盛之爱。我知道我的救赎者永远活着，我灵不再沉睡。 当号角响起的那一天，我将见他荣光之面。好不好？我们现在我们大家安静在神的面前。如果你方便的话，你可以站起来；如果不方便的话，你就坐着。我们一起来为今天的聚会在主面前来献上祷告。我们恳求神来带领这样的一个聚会，我们恳求神在我们的聚会当中来设立他的宝座，我们尊神为王来高举他的圣名。在这个会中，我们大家开口一起来祷告，为今天的父亲节来祷告，为所有的父亲们来求主祝福他们。哦，主啊，谢谢你，就是把我们这样召集在你的面前。主，我们感谢你，我们的救赎主活着，我没有害怕，没有担惊，我们不忧虑，我们凡事靠得住，你可以 得成你在我们生命当中要做的一切事情。主，我们把今天早上的聚会恭恭敬敬仰望在你面前。主啊，求你先安静每一个人的心，来到你圣座前来领受圣灵之际。是啊，我们谢谢你保守我们，感谢你将来爱我们。主啊，是我们把今天早上的聚会恭恭敬敬仰望在你的带领当中。主啊，我们知道，我们深深的知道我们的救赎主活着，以致我们在生活当中虽然仍有挑战，有压力，有面对种种不同的环境的兴起，主啊，但是我们相信，因为救赎主活着，救赎者活着，我们就永远不惧怕。因为你是我们的大牧者，要必要领我们啊走向你要带领我们去的地方。我们特别感谢主，你在今天早上六月第三个主日是父亲节，我们恳求主的带领，恳求主的祝福在天下所有的父亲们的身上。主啊，让我们因着有神灵的形象，而用那个爱，用你的从上头赐下的智慧跟爱来沐浴，来牧养你所赐给我们的孩子，或者我们在我们生命当中，我们更能够快跑来跟随主你，让我们做父亲的可以做个好榜样，在下一代当中，在亲人当中，整个做一个好榜样来带领他们来归向主。让我们做父亲的先转向主，来敬畏主，来跟神你和好，来信靠顺服，以致我们义人的后代就是成为被蒙福的后代。所以我们把这样的事情仰望在你面前，求主祝福今天早上在你面前的聚会，祝来到你面前的每位弟兄姐妹，祝安静的心在你面前来等候你，一切荣耀颂赞都归给你，祷告奉告耶稣基督的圣名祈求，阿们。请坐，谢谢。我们再来看一首诗歌，是主啊，我愿行事坚定，得以遵守你的律例，我看重你的一切命令。然后呢，接到我，好，我们来试试看。来，
主啊，我愿行事坚定，得以遵守你的律例，我看重你一切的命令。主啊，我愿尽心尽意，尽力爱主我的上帝，将我的爱情献给你。哦，主，你检察人的心，唯有你深知我。我是尽心尽力专一来爱你，就像玛利亚打破香膏屈膝在主脚前，求悦纳我最深的爱情。从头来，主啊，我愿心事坚定，得以遵守你的律例，我看重你一切的命令。主啊，我愿尽心尽意尽力爱主我的上帝，将我的爱情献献给你。哦，主，你检察人的心，唯有你深知我。我是尽心尽意专一来爱你，就像玛利亚打破香膏屈膝在主脚前，求悦纳
我最深的爱，请再从头来。主啊，我愿心思坚定，得以遵守你的律例。我看重你一切的命令。主啊，我愿尽心尽意，尽力爱主我的上帝，将我的爱情献给你。哦，主，你检察人的心，唯有你深知我。我是尽心尽力专一来爱你，就像玛利亚打破香膏，屈膝在主脚前，求悦纳我最深的爱。请最后一次从头来。主啊，我愿心思坚定，受你的律例，我看重你一切的命令。主啊，我愿尽心尽力。主啊，我愿尽心尽意，尽力爱主我的上帝，将我的爱情全献给你。哦，主，你检察人的心，唯有你深知我。我是尽心尽力专一来爱你，就像玛利亚打破香膏，屈膝在主脚前，求悦纳我最深的爱情。是的，主啊，求你悦纳我们向你所献上最深的爱情。感谢奉告耶稣基督的圣名祈求，阿门。
弟兄姐妹平安，欢迎大家一起来这边聚会。先跟大家说一声父亲节快乐。我们希望我们用爱心与诚实来这边敬拜的时候，我们在天上的阿爸父也能够为我们在这边的诚心诚意感到喜悦。我们用一段圣经的话开始我们今天的敬拜。诗篇117篇，万国啊，你们都当赞美耶和华，万民啊，你们都当颂赞他，因为他为我们大施慈爱，耶和华的诚实存到永远，你们要赞美耶和华。我们将下面时间交给中文敬拜组。
弟兄姐妹大家平安，大家早上好吗？这个星期大家过得快乐吗？喜乐吗？如果是喜乐的话，连笑笑嘛，大家高兴的来到神的面前，对不对？在你的生命里面，什么是最需要神？是一生一世过着喜乐的生活吗？是的，因为神的恩典够我们用，因为在我们的生命中，我们经历神的恩典，神的同在，让我们越过这样的信心，过每一天的生活。来唱这首你我在生命中最需要神的同在。主啊，求你眷顾我的心，我的意念是做了你最新的旨意。我愿将你话语深藏在我心，做路上的光，成为我脚前的灯。哦，主，求你坚固我信心，我的力量使我得以勇敢向前行，因我知道有时我仍会软弱， 你带领我，使我不会再退缩。我需要有你在我生命中，好让我一生难学你的样式，使我能成为你所需要的生命，能够彰显你荣耀。哦，主，求你保守我的心，我的意念，使我能够遵行你旨意。我愿将你话语深藏在我心，做路上的光，成为我脚前的灯。哦，主，求你坚固我信心，我的力量，使我得以勇敢向前行。因我直到有时我仍会软弱，求你带领我，使我不会再退缩。我需要有你在我生命中，好让我一生能学你的样式，使我能成为你所喜悦的儿女，使我的生命能够彰显你荣耀。我需要有你在我生命中，好让我一生会学你的样式，使我能成为你所喜悦的儿女，使我的生命能够彰显你荣耀，使我的生命能够彰显你荣耀。是的，阿们。什么是一生你最有福气的？那就是一生要来服侍神。我一生要跟随，一生要献上。服侍是我们最大的福分，用我们的全心全人，在你的生命的路上献上我们的一切，用我们的一生来服侍神。唱用我一生，
永不住的赞美，永不住的感谢，将尊贵荣耀都归给你天父，因你爱我无穷，因你爱我胜过一生一世，要在生命中心有了真实意义，你用大能的膀臂将我来扶持，永测不脱的爱永远爱我。我要一生跟随，我要一生献上，服侍你是我最大的福。 求用我的全心，求用我的全人，在地上荣耀你的生命。
用我一生
永不住的赞美，永不住的感谢，全尊贵重赞都归给你天父。愿你爱我无穷，因你爱我胜过一生一世，要在你宝座前，你就使我生命重新有了真实意义。你用大能的宝贝将我来扶持，用测不透的爱永远爱我。我要一生跟随，我要一生献上，服侍你是我最大的福分。求用我的全心，求用我的全人，在地上荣耀你的生命。
我要一生跟随，
我要一生跟随，我要一生献上，服侍你是我最大的福分。求用我的全心，
阿们，
求用我的全人，在地上荣耀你的生命，在地上荣耀你的生命。
我们拍手，荣耀归给我们在天上的父神。阿们。请弟兄姐妹一起起立，我们来唱这首握手。向软弱说挥挥手，向刚强握手。
上十字架的道路，我的心绝不会后悔。纵然道路曲折难行，我的脚步不会后悔。岁月流过不能再追，春去秋来落叶纷飞。我要向耶稣做敬畏，等候他的必不知羞愧。向软弱挥挥手，向刚强握手，向悲伤挥挥手，向喜乐走在十字架的道路，我的脚总何等坚 时时我悄悄落泪，耶稣是我力量安慰，万事飞过只能回味，千山万水有主伴随，我要向耶和华赞美，扬声歌唱与主共饮杯，向世界挥挥手，向软弱挥挥手，
让我们一起向软弱挥挥手，向刚强握手，
握手
向悲伤挥挥手，
挥挥手
向喜乐握手，
握手
向世界挥挥手，
向世界挥挥手，
向十字架握手，
向握手往前走不回头，往前走
啊，是的，我们感谢你把这首诗歌赐给我们，知道我们需要主你经常握着我们的手，多少时候因为我们的手离开了主的手，我们走偏了路，我们如羊走迷偏行己路，不讨主的喜悦。主啊，今天早上我们众弟兄姐妹再次回到神的家中，我们多么渴慕像诗歌所说的，真的是向这个世界挥挥手，离开这个世界，向主你来握握手。主啊，帮助我们紧紧的抓住你，主啊，帮助我们就是紧紧的快跑来跟随你，主啊，让我们不落后，也让我们不超前，就让我们在主的身边，主你牵着我们往前走。我们感谢主，因为我们的生命需要主你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主啊，这我需要有主的生命在我们生命当中来带领我们。主啊，帮助我们，也恳求主你来使用我们的一生。我们要一生啊来跟随你，我们要一生来献上，因为服侍你是我们最大的福分。主啊，帮助我们看见这个事实。也帮助我们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啊，时时刻刻来活出啊，主你在我们生命当中所点亮的那一盏灯，信心的灯，来跟随主你。我们特别感谢主你在今天早上，我们在这个地方要庆祝父亲节。我们感谢主你，你是我们天上的父亲。我们不单在地上要庆祝父亲节，我们也要将一切的荣耀颂赞都归给那创造天地万物的天上的父。阿爸父，我们谢谢你，主啊，带领我们，让我们做父亲的在这个地上成为你的形象，让我们在地上做父亲的成为主的样式。主啊，按着你的心意，按着主的教导，按着主的律例跟典章来带领你所赐给我们的孩子，也让我们在教会当中用秉着这样的心智来带领教会的弟兄姐妹跟随主的脚步。主要把你的话语丰丰富富的赐给我们，把你的话语丰丰富富的啊藏在我们的心中啊，免得我们得罪了你。主啊，祝福啊在座每一位父亲健康的身心灵，让他们在家中 啊，他们所做的一切都是蒙孩子啊他们的学习跟纪念，也更得到天上父神的纪念，让他们所做的可以带到天上去。谢谢主你，谢谢主你为他们 来祷告，也求主特别真是啊，在这个时候我们也特别啊纪念到啊香港的这个大游行啊，为他们的需要，也求主你保守在游行当中没有再发生冲突，没有再发生极大的困难。主你祝福那个地方，保守每个啊，包括啊执政人员以及所有的人在那个地方都能平安的生活。我们为他们祷告。在这个时候，我们纪念到燕燕姐妹的身体，她已经经过了三次的化疗，主啊，她仍然在化疗当中，她腹部的水还没有止住，所以你继续看顾她，赐给她力量，你的意志拎到她的身上。主，你是那万有的神，你是创造生命的神，一切的生命都在你的手中。主，你医治他，看顾他，我们多么期盼他在我们当中站在这个地方来为主你做见证。主啊，在这之前，我们先求主你医治他的身体，让他可以渐渐的康复起来。主，我们教会当中还有一位姐妹，她在做化疗的，也求主你继续看顾她，带领她，也让她在这个化疗过程当中得着是你的自己的祝福啊，不但在化疗过程当中她的身体接受这样的化疗的过程，也看见这个化疗好像是有果效的，而且身体都增胖了。感谢弟兄姐妹们的爱心为她所做的一切事情，求主你纪念每位弟兄姐妹在你面前所做的一切。主啊，我们就是为我们的陈林弟兄他在下周要出门，要参加他孙子的这个婚礼。主啊，这是多么美好一件事情陈弟兄好久都没有出门了，主啊，保守他在这趟的出门当中，神也带领与他同在，让他身体也没有不适的感觉让他可以真是能够健健康康的能够参加这场婚礼将一切荣耀颂赞都归给你。为他孙子的婚礼来献上感谢，也求你祝福这场婚礼在你面前成为一个美美的见证建立新的家庭的时候，也祝你大大的住在他们当中。主，我们求你再继续再带领我们。我们看见魏伯母虽然在他这个疗养院当中，但是我们求主你继续看顾他，他的脚没有力量可以行走，因为可能躺久了。主啊，你把你的力量加在他身上，让他可以慢慢健壮起来。主啊，谢谢你保守他，也求主继续看顾我们教会当中身体软弱的弟兄姐妹，求主继续带领，求主继续看顾，也求主继续带领我们往前要走的脚步。谢谢主，祷告奉靠耶稣基督圣名祈求，阿们。哦，天父，天上的真神，愿尊你名为圣，你国降临，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赐给我们自由饮食，免了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人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叫我们脱离那凶恶，因为国度权柄和荣耀全是福的道永远阿们。 弟兄姐妹请坐。我们接下来要欢迎我们的这些儿童事工，他们已经在外面等了，可以进来了，可以开门了。我们给他们一个热烈掌声，他们父亲节要我们表演，谢谢他们。 我们要来赠送几位我们的父亲他们在我们当中我们来送给他们一些小一个小礼物，我们请William来帮忙。我们先从这边来吧，我们给那个刘克章弟兄。Uncle Philip， 好，谢谢。好 ，James 刘，于波波，陈显在吗？不在。好，给志贤，志贤弟兄。要跟师傅享用享受是不是？魏弟兄。Harry，
我
Harry，
谢谢他每次在帮我们那个朋友的关怀施工和 TGI， 他都在上好手。我跟你一样都没有资格吃。
我没有说什么哈。
谢神，就是有点上了年纪，辛苦了头昏。有几件事情跟大家报告哈。今天是父亲节，这个我就不多说了。我们等一下，今天是在英文堂会庆祝这个所有的应届的毕业生。我们这边有一些大学毕业的，有些高中毕业的，有些是初中要升到高中的。我们这边节目单上面有他们的名字，请你们在祷告里面为他们祝福他们前面的道路。我们教会会准备一些圣经给这些孩子，我们求神保守他们前面的道路，真的是一生能够走在神的话语里面可能比什么都重要。第四个是儿童暑期的圣经班，是从6月28号、29号一个是礼拜五的晚上加上一个礼拜六的早上9点到1点在教会里面举行。若是弟兄姐妹愿意捐赠 VBS 所需要的物品，请跟这个 Auntie Susie 去联络一下，在办公室他们会准备一个地方收这些礼盒哈。刚刚早上 Susie 有说，如果说你们有些东西是他们圣经班要用得到的东西，你可以借给他们，他们用完会还给你。那什么西瓜啦什么就不会还给你了。第五点，维持教会整齐清洁，人人有责。大家都知道，我们吃过中饭以后，我们平常是不同的团契，大家联合一起在那边打扫。那有的团契人数比较少，我们希望说我们大家稍微机警一点，看到了大家人数不够的时候，就所有的人都可以去帮忙，因为这是我们大家的家，大家一起打扫不会很辛苦。礼拜第六点，周三晚上的中英文联合祈祷会是6月19号8点钟在教会举行，这次是为教会的特别事工祷告，由张悦执事带领，希望弟兄姐妹有负担都能够来礼拜三晚上来，我们一起来祷告。其他的事情我们看，请大家自己稍微看一下，我们花个几分钟时间彼此问安好吗？我们一个礼拜就这么一次机会。 你们要就位了哈，要不然牧师等一下没有时间讲到了。我们请招待上来，我们下面用奉献来敬拜我们的神。我们低头祷告，慈悲我们的天父，我们真的是感谢神，在这个父亲节的当下，我们特别希望我们在这边所有的爱心与诚实敬拜，在这边都能够蒙你所喜悦。我们现在将我们一点点的这个金钱摆在你的坛上，也求神你给我们智慧，让我们知道怎么样的使用，也求神你保守看顾，甘心乐意奉献我们自己的金钱、我们生命、我们时间的弟兄姐妹，求神你保守我们前面的脚步。我们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请牧师正道。
弟兄姐妹，大家平安。今天是父亲节，我们都知道哈。然后再次祝所有的父亲们佳节快乐。今天早上祷告会的时候，问了杨妈妈啊，你小时候怎么称呼你爸爸？啊，出我意料之外的，我心中有一个想法，但他的回答不是像我所想的。他们说，我妈妈说他小时候叫他叫阿爸，叫阿爸。那阿爸在台湾也有很多人是叫阿爸，但是在更上一代的人，有时候他们会叫，以前叫父亲叫什么？叫爹，对不对？叫爹。那因为这个爹就是那个在父这个字下面多一个什么？多一个多嘛，对不对？他听说这个就代表这个爹啊，这个话最多，也要爹要做主，爹说了算 ，OK， 那是以前。那现在的父亲不一样，现在父亲们叫什么？叫爸爸，对不对？那爸爸的爸下面以前是个多，现在变成什么？八个八的是哑巴的爸，就表示说现在这个父亲在家里啊，要少说话。少说话啊，只要拿就负责拿钱回来就好了，啊，让家里有钱可以花，对不对？这样就行了。但是还有更重要一个头衔是，以前叫爹，现在叫爸。那这个爸在家中还有一个头衔叫什么？家长，对不对？那这个是家跟长，对不对？所以这个家跟长就是他是家的什么长工，对，是不是？那个威廉，你是家里长工吗？就他是家跟长，所以是家里的长工，而且这个长工怎么样？是不领薪水的，而且不能怎么样，也不能叫苦啊，也不可辞职的，对。然后呢，因为天塌下来还要他扛着，对不对？所以父亲节我上次讲个笑话，说有一个父亲带他儿子去买房子，对不对？那个银行的行员就问这个父亲说，你是继父还是岳父，对不对？所以这个父亲都很生气，说我不是继父也不是岳父，我是父亲，对不对？所以这个银行的行员就在那个登那个申请栏上面写一个一次父亲，所以父亲也就是要父亲的哈，就是父亲。那就是父亲节的时候，我们大家笑一笑。那今天早上我们一起来看啊，从更多后书的第八章的16到24节，我们来想，在此人面前，我们知道说， 在约翰福音第三第七章的37节开始到38节这里有一段话，我想请弟兄姐妹，我们先练来练这段话来。节期的末日就是最大之日。耶稣站着高声说：“人若渴了，可以到我这里来喝。信我的人，就如经上所说，从他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弟兄姐妹，耶稣的心意是要我们做一个能够影响他人生命的人，就是一个从腹中可以流出活水江河的人。我想耶稣在我们生命当中，他就是这样来设计我们的人生。他希望我们真是能够影响他人，而且不但影响他们，而且可以怎么样，从我们腹中可以流出活水的泉源出来。所以耶稣在那边说，人若渴了可以到我这里来喝。每个人到耶稣那里去喝的人，他们的生命都得满足，生命得改变，生命得造就。所以主这个话表明他自己就是那什么临磐石。若我们读了那个更多前书第十章第十节说，耶稣他就是临磐石，他是涌流出生命的活水，能满足人深处干渴的人，那是耶稣基督。所以人如果没有渴的感觉，就不会到主这里来喝。当人仍旧以属地的喜乐为满足的时候，他就不会来追求属天的喜乐。因为属地的喜乐可以让我们满足吗？不会。就像可能今天有人请他父亲去吃一餐很大的这个父亲节的餐，那吃完的时候是满足了吗？当然那个当下是满足，可是肚子很撑的话也不太好受，对不对？所以但是隔了一阵子以后还是会饿。所以属地的这个喜乐呢，会不会叫人满足？所以这个里面的喝就是什么畅饮的意思。而且每次来到主的面前，应当打开自己，好好来享受它。许多人到主的面前有来的行动，却缺少了喝的经验。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我们有来的这个行动来了，可是我们没有喝到主耶稣所赐下这个活水泉源，以致我们干渴着来。我们可能又怎么样？又干渴着回家。神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他不是要我们这样子，他要我们在干渴当中来到他面前，然后喝饱足以后让我们回家。所以以前在教会当中，我们经常会听到人祷告说，叫我们空空的来，怎么样可以饱饱的，对不对？可以满满的回去，这个意思。所以求主帮助我们，这是我们不单单有来这个行动，而且有这个喝的经历，这是多么棒的一件事情。主耶稣不是供我们来看、来听、来研究、分析、来议论、批判的，他是供我们来怎么样？供我们来喝的，供我们来喝的，来享受的。只有将它喝进去，我们才有怎么样？我们才有益处。弟兄姐妹，我们也看到这是多么棒的经文。这经文是说什么？是谁的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是谁？是谁的腹中要流出那个活水的江河来的？而不是特别的基督徒，不是使徒，不是保罗，不是彼得，不是约翰，是谁？是信的人，是所有相信的人，是像你我这样相信神的人，都能怎么样？都能够满足的。是从你我这样的人的腹中可以流出活水的江河来。弟兄姐妹，我不知道你的腹中、你的生命当中有没有经常活出这个、流出这个活水的江河，以致让人跟你接触的时候，他的生命得着饱足。你知道有些人，你跟他在一起的时候很特别，你跟他一接触的时候，他就怎么样？他你就要晓得这个爱世界是何等的俗气。当你跟他一接触，你那种雄心勃勃的是何等的渺小跟微不足道。当你跟他接触，贪念是何等的痴心妄想的一件事情。有一天你好像对于某件事情以为不满足的时候，但是你只要和他一接触，你就觉得主就是已经够让你满足了。我不晓得你有没有这样碰到这样的人，我不晓得在门当中有没有这样的人，让你跟他一接触，你可以从贫乏当中、从困难当中、从低落当中、从失望当中，你慢慢的被提升，你的生命被拉拔上来。你跟他一接触的时候，你就得着力量，你就得着生命。神喜悦这样的人，神希望我们每个人都做这样的人。当有人来到你面前，当你跟他一接触的时候，当你跟他一接触，你就得着满足。 你就得着鼓励，你的生命就被提升上来，而不是你跟他一接触你就一直沉到这个谷底一样，你抬不起来。原来是高高兴兴就跟这个一接触以后，你就忧忧愁愁的回家，不是这样的。神要的是一个能够从他的腹中来流出活水来供应别人的人。我求我们当中每个人都是这样的人，我们让别人跟你接触的时候就有这样的情形。那时候我想要问你，当人和你接触的时候是否不渴了呢？或者人和你在一起的时候还是渴的？你说苦得很，我也说苦得很；你说忧愁，我也说忧愁；你说不行，我也说不行。这样我们就什么？就不是活水的江河，乃是干旱的沙漠。这种情况不是神的问题，是我们的问题。神不会错的，错的一定是我们。我们知道神他创造我们是要给我们过一个丰丰富富的生命，特别在约翰福音的第十章的第十节的下半段，也是说人子来是要叫羊得生命，而且得了怎么样？更丰盛。而这段话的前半节他告诉我们说，说什么？说解来的是要怎么样？要脱要强，对不对？但人子来是要教养得生命，得的更丰盛。如果基督徒的生命没有办法有一个更丰盛的生命，我们信耶稣做什么？如果相信耶稣让我们的生命更低落的时候，我们相信耶稣给我们力量了没有？没有。问题是我们的问题，还是说是耶稣的问题？是耶稣的，是我们的问题，不是耶稣的问题。因为在圣经当中，从创世纪到启示录在告诉我们，特别在诗篇二十三篇告诉我们说什么？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跟神在一起，耶稣在一起，你一定怎么样？不致缺乏的。但是为什么我们仍然在缺乏当中？是不是因为我们的生命，我们里面这个活水跟耶稣的活水没有接上，没有接上去了？没有接好了，你看你家里的这个水管若是落了以后破裂之后会滴水，可能很慢，你没有看得太大，可是你慢慢发现说有一片是湿的，在那种滴滴滴那种过程当中，日久夜深的时候，这个水会滴了很多。那个生命就是什么？有生命。那如果那个是生命的话，这个水管是生命的话，这个生命是什么生命？是一个有破口的生命。所以破口的生命要怎么样？要被堵住。我们的生命要跟什么？要跟主耶稣基督连在一起。耶稣基督就是那个活水的江河。在约翰福音第四章，当耶稣跟那个撒玛利亚的妇人在井边谈道的时候，对不对？耶稣向那个妇人要怎么？要水喝。这个妇人说什么？一个犹太人怎么向我们要水喝，对不对？后来耶稣说我说你在打这个水，可是如果你知道跟你讲的它里面有活水源头的话，你早就求他了。这个妇人到最后，我们从我们所知道的这个撒玛利亚的妇人，她最后有没有得着耶稣所赐的活水？有没有？有。他最后放下他打水的什么？他的罐子。然后他回到哪里去？他回到了撒玛利亚城，他召集很多人，带他们来到耶稣面前来见耶稣。这是非常不寻常的事情，这是非常不简单的事情。一个从来是孤孤单单，从不满足，从不得着他生命当中的活水源头的一个人，他要靠着井的水来滋润他，靠着雅各井的水来让他得着满足。但是雅各井的水一直没有让他得着满足，直到他的生命遇见主耶稣基督之后，他里面的活水源头开始产生出来。弟兄姐妹，多少是我们的生命像那个撒玛利亚的妇人一样，好像是吃了，好像是喝了，可是我们还在怎么样？还在干渴当中。而主耶稣他不要我们这样子，主耶稣要我们的生命跟他的生命怎么样连接在一起。生命有破口，这个破口是撒旦在我们生命当中，在我们家庭当中，在我们教会当中他的手段，他的伎俩。但是我们要把这个，我们要站在破口上怎么样为这样的事情祷告，我们要在我们的窝room当中来为这件事情祷告。家中有病，家中有什么事情没有关系，相信耶稣基督，你重新把活水源头接上去的时候， 你就会得着耶稣所赐给你的。举个例子来说，在教会生活里面有一本书，他谈到信徒离开教会有七个不好且糟透了的理由，就是在上面这七个理由是什么。第一个是跟会友合不来，因为跟会友合不来说他就离开一个教会。第二个是想法得不到认同，他的主张很强，他的意见很强，他非得他的意见被接纳，如果不接纳的话他就怎么样，他就离家出走了，他就离开了。这是第二个。第三个是什么？不习惯敬拜的模式。哦，这个敬拜模式跟我以前敬拜模式不一样，我不喜欢这样子。但是当你到一个新的教会的时候，你必须要 fit in 你自己在那个教会的文化当中。没有说每个教会的敬拜的方式都不太一样，每个教会的敬拜方式有他们的特色，但是每个不一定是每个特色都一样。但是我们到一个环境之后，我们说入乡什么，哎，我都还没有讲出来，你都讲出来了，可见我们的心里是怎么样，是相通的，底里面是相通，所以我们都能入乡随俗，那种感觉是这样子，没错。那你要从这边，你从这边个不同的敬拜方式当中，你会得到什么？你会得到学习。原来敬拜不是只有一种方式，也不是这样的方式才对，那样的方式不对，而是神是多才多姿的神，神是彩色的神，神不是单调的一个神，所以他是给我们丰富的，这个每个人恩赐的不一样，我们感谢神。第四个是什么？临近有更新的教会，好像哦，临近有一个啊比较新的教会，我们就想去那个新的教会怎么样？去看看啊，去做做客人啊，对不对？啊，那在旧的教会们已经服侍很久，都很累了，对不对？啊，换一个地方，可以啊，呼吸一下新鲜的空气啊，得下属灵的新的空气，也许是这样子，但这是他其中的一点。信徒离开教会不好且糟透的理由。第六个对。第五个是什么样？最喜爱的牧者离开了，啊，在教会当中长久以来，如果一个牧者在教会他久了以后，啊，当他离开的时候，很多会友会怎么样？也许就来到这边找不到归属感，来这边可能就没有以前的感觉，好像那个牧者不在了，所以他就会想说，那我就换了个地方，这个是不好的理由。不管谁在这个教会，我们都是属于这个教会，我们在我们的这个会友名录当中，我们是属于这个教会的。我们在会员大会是有投票权的，我们是归属在这个教会，不是说啊，我现在今年是明年，不是这个意思。当我们在神的面前誓约，当我们在神的面前牧师在问你的问题都答应了，当我们看到信徒的 covenant 的信徒公约的时候，那里面就教我们很多事情。但是有多少人遵守了这个在当初在神面前的承诺？不是神打破这个承诺，打破承诺的是谁？是我们自己。不是神没有信用，没有信用是谁？是我们。第六个就是比较重的一个，就是心已不属教会。弟兄姐妹，当一个人心不属教会的时候，他来到一个教会，他会怎么样？他会觉得很悲凉。当他的家不属于一个家的时候，当回到家，他会像什么？像个客人一样。我看到一个视频，是个妈妈在教训她的女儿。她女儿不大，应该我看是两三岁吧。她妈妈问她一个问题：什么叫家人？什么叫客人？要她回答。这个小孩子很聪明，一直哭，一直讲说，这个家人啊，就是，玩玩具以后会把玩具收好，对不对？那客人呢，是玩玩具以后，他就拍拍屁股就回家了，那个叫客人啊。家人就是什么事都会一起做，不会站着看，那他就家人。如果是客人的话，他就什么都不管，他就来玩一玩，他就回家了。我觉得那个妈妈对她的教导，我来看那个视频的时候，我觉得不是好笑，而是蛮感动的。那么小的孩子，他能分辨什么是家人，什么是客人。我们在讲以前曾经讲过，你第一次来到教会，你可能是个客人， 第二次来到教会是什么人呢、啊？是家人，是主人，对不对？第三次呢，一直都是家人，是主人，对不对？不再是客人了，对不对？所以我们对客人就比较优待说，说啊，第一次来教会吃午餐怎么样？可以 free， 对不对？可以 free。那过来以后呢，要付费了，对不对？也可以一连缴的，对不对？每个礼拜缴了，对不对？那我跟师母都是一连缴的，这样比较方便，不然每个礼拜有时候会忘记。有个人跟我说：“牧师，我看你好像都没有奉献。”我说：“都被你看到了，我是连缴的，缴连金的。”我们感谢神，就是给我们一个家，这个家是大家要一起维持的。就像刚刚威廉报告，教会清洁人人有责一样。有些团契人数少了，他们要搬那么多桌子椅子不方便。我们吃饱以后，我们要坐一张椅子，对不对？我们至少把我们自己坐那张椅子什么放到那个椅子架上的时候，那负责打扫了环境的这个小组就怎么样，就轻松多了。这是什么？这是家人。那如果吃完他什么都不动，他就回家，那个叫什么？
饭店
啊，叫饭店。饭店不行，饭店要付小费的。我们这个又没有付小费，说我们那个还是客人，对不对？还是客人，不要，我们不好意思让他动，是这样子。所以我们求主帮助我们。那第七个问题是什么？教会里得不到什么？那这个教会里得不到什么的话，这个是什么谁的问题啊？这我觉得是应该是牧者的问题。我就在看到这一点的时候，我就在想说，哎，我不好意思这样问，但是我应该问一下弟兄姐妹说，你看这个教会你有得到什么吗？在礼拜当中你有得到什么？在牧师的信息当中你有得到什么吗？如果没有的话，这是我的该在神面前来反省的。所以在我每天祷告当中，祷告历史当中，一当个祷告历史里面，祷告完大概要三四十分钟左右。以前呢，我在祷告的时候就会看那个单子，就在心中祷告。我现在好久不这么做了，因为这样看一看就怎么样，看完就什么就忘记了。但我现在是逐项的把他的名字讲出来，把他的需要讲出来。比如说为所有教会的执事们，为所有的团契的同工们的负责人，我是一个一个这样来提名，所以在花很长的时间。那么求主真的帮助我们说，真的在我的祷告历史当中有一条，就求神来帮助我，给我智慧，在他的话语上用功夫，然后知道怎么来分解他的道，然后让听的人在我讲到的 skill 跟我讲到的 style 有所改变，在我的讲话的 tone， 我的这个语调等等，要怎么去改变？我求神来帮助我。我这个为自己祷告很久了。如果你们还记得这一点的话，就经常为牧师这样的事情来祷告，在神的话语上来做。所以说，如果从这七点的话，这是什么？如果从这点来看一个人，这个人的生命是有活水在他腹中流出来的生命吗？没有，这是一个枯干的人，没有归属感，没能定下心来侍奉主，来享受主的人，而且跑来跑去，好像打什么？我们说打游击，但如果再讲一句比较不好听的，有两个字什么？这边吃那边吃的叫什么？有没有叫？我听过一句话叫打野食，这就不好听，对不对？我不是这个意思，我是说神的话是很奇妙的，我们必须要在这个地方慢慢的接受这样的辅导跟教养。如果我们里面如果没有活水像这样的话，那可以涌流出来，那里面我们里面可能是什么？我们里面可能是抱怨，可能是不满，可能是苦毒，可能是怀恨。如果是这样子的话，耶稣基督会对我们很失望的，不单是我们个人对我们自己很失望，耶稣基督也会对我们这个人感到失望的。耶稣希望我们在他面前兴盛，耶稣希望他说我来是要教养得生命，而且得的更丰盛。但是因为这样的人，他的生命里面没有丰盛，是枯干的，所以耶稣感到非常的 sorry 对这样一个人。弟兄姐妹，我们需要在神的面前来看见我们的光景。那我们在今天的这段经文当中，特别在父亲节，我们讲到三个人， 这三个不是，其实不是三个人，是我们等下练的经文，应该说是四个人，包括使徒保罗，他们的生命有共同的特质，都是怎么样与神和好，殷勤摆上自己的人，他们都是能影响他人的生命，做一个从腹中流出活水江河的人。所以是他们不管到什么地方去，不管带了什么地方的这个东西到一个地方，那个地方都怎么样，就得祝福。他们走到什么地方，什么地方就因他们的存在而蒙福。我们想到在创世纪第十二章，当亚伯拉罕的75岁的时候，神开始怎么样，开始呼召他要离开什么，要离开本地本族父家，往我要指示你的地方去。因为神讲了很多话，其中有句话说，你要成为什么，万国的祝福。如果亚伯拉罕的生命要成为万国的祝福，这之前亚伯拉罕的生命应该是什么样的生命？应该是有活水可以流出来的生命，他才能祝福别人。不单单祝福别人，还要祝福谁？要祝福万国，要叫万国因你得福。当我们在神的家中，你来到神的家，这个家有没有因你的存在而蒙福？你有没有带福分给这个家？你有没有带福气给这个家？你有没有让别人的生命可以在你的跟你相遇之后，在你的造就当中，他的生命得丰盛了，他的生命得造就了，他的生命得改变了？我想这是我们一直在神面前，我们今天要谈到这四个人的时候，我们看到这样的事情。所以除了这个提多以外，提多我们都很熟，我们不太清楚其中两位是谁，因此保罗，因为保罗没有说。但是根据其他的经文的比对跟佐证，我们可以稍微猜测得到这两个人到底是谁。这三个人当的共同特性就是什么？他们都是从他们的腹中能流出活水江河的人，他们的生命当中充满了信望爱，又有喜乐温柔殷勤节制。也讲句比较，就那个沈妈妈啊，九十几岁在讲的话，就是什么？都是信靠顺服的人。因为信靠顺服，所以不管在什么环境当中，他们什么事情临到，他们都能怎么样，可以很有智慧的来解决那样的事情。我们看到提多受到保罗很大的器重，所以保罗要他去处理教会危机，我们等一下会讲得到。而这三个人怎么样，他都是让人一看他们接触就得着安定跟鼓舞的人。当人跟他们接触就得着安定得着鼓舞，这是会影响你的生命的人，很棒的。我们来看一下，第一个是提多。第一个是提多，在使徒保罗同工团队当中，提多是一个曝光率最少的一位。好不好？我们来念一下这段圣经啊，《更多后书》第8章16-17节，请多谢神感动提多的心，叫他带你们殷勤像我一样。他固然是听了我的劝，但自己更是热心，情愿往你们那里去。我弟兄姐妹，这两节讲到提多，他是一个蒙神拣选与感动的人。神感动他的意思是什么意思？是为什么叫什么叫神感动他？神感动他的意思就是神的灵怎么样运行在他的身上，神的灵运行在他的身上，神的灵在他的心中动工。不但运行在他的身上，而且神的灵在他心中动工。他所做的每一件事情，是因为有神在他的心中的运行，以致他所做的工成为能够将腹中的活水江河跟别人分享的人，让别人得饱足的人，这是他们。而且他是一位为神大发热心的人。第17节说，但自己更是什么？热心。也就是说，他的心是与神连结的。使徒保罗非常少在赞美一个人，但使徒保罗在这里很强烈的 来欣赏、来赞美、来褒奖提多这样一个人。提多这一号人，虽然在整个福音书当中，在使徒保罗的书信当中，在这个甚至在使徒行传都没有出现过，曝光率很低，但他却是保罗最好的同工。所以在保罗同工的团队当中，他是曝光率最少的一位。他的名字只有出现在保罗四卷书信当中，在加拉太书、在哥林多后书、提多书和提摩太后书这四卷提到提多这个人。那么使徒行传则对这个提多只字不提。从种种的迹象来看，提多继承了他属灵的父亲及导师保罗性格当中许多的优点。 是一位精力充沛、直至多磨，而且刚强干练的一个教会领袖，尤其是擅长处理教会棘手的问题。可以说他是危机处理的高手。用我们现在的话来讲说，提多他是危机教会处理危机的一个什么达人，说他很会处理这样的事情。后来提多在更多的教会的危机当中，他所表现出来的杰出领袖的才能来看，他在神的行状当中默默无闻不是没有原因，不是因为他庸碌无为，而是他紧紧的跟随保罗，让圣经在写作的时候只将保罗怎么样凸显出来，他一直在背后在默默支持，他一直在默在跟随着保罗，所以他虽然没有被提到，但他甘之如饴。所以在保罗在第二次甚至第三次传道旅行当中，他都跟保罗同甘共苦，经历磨练。因此当保罗派他前往更多的教会来化解危机的时候，提多已经是一位怎么样能够独当一面的属灵的领袖了。这就是当年摩西跟耶稣亚的关系一样，你看到没有，在属灵的生命当中，属灵的父亲要传承下去，在他身边都要带一个人，都有带人一直上来，一直上来，一直上来。在过去，在台湾或在北美的教会，我所牧养过的教会，我都鼓励人去念神学院。每个教会都有人去念，都后来有去念神学院。我们教会也有，就是已经离开我们那个谁，已经回到中国，还记得他的名字吗 ？John 周思远，对不对？虽然他真的因为诚实，因为爱主的缘故，他愿意放弃，他成为拿到这个绿卡的这个可能性，所以他就回去了。那回去以后，当然我上次张月回来问他说，那个周顺现在在做什么，好像说在开餐厅或在做生意的，我不太清楚。 anyway， 我希望我们教会当中还有人真是可以练完神学院当传道人的，我也一直为这样的事情来祷告。不是年轻人可以这样子，年纪大很多人是 second career， 第二的 job， 第二的那个这个人生的事业的时候，他念神学院。我在旧金山念神学院的时候，在那个博士班里面，有很多的我算是年纪最轻的，很多都是从他职场上已经退休下来都快70岁的人，还有几个人跟我一起练的 second career， 他们愿意献给主。讲这个不妨，因为我从台湾来，李登辉以前在台湾当总统的时候，他给我印象很深刻，他说以后他下任当总统以后要做什么，要做传道人。他有做传道人了没有？我不晓得他是做了什么传道人，或者没有在教会正式的牧养，也许他也在传福音。我说这个意思就是说，我们的生命当中有很多我们生命当中的计划，可在这么多的计划当中，有时候是变化赶计划赶不上变化，对不对？可能在那个时候心境是这样子，隔一段时间心境又怎么样，又变了。我们不是说他怎么样，而是说我们知道我们人非常的软弱。你如果哪一天你真的要紧紧抓住神，你要成为神的用人，成为一个传道人，你必须要怎么样，就下定决心。如果考虑需要考虑从一到十来考虑的话，当你考虑到三到四的时候，你还会去念神学院吗？我跟你说不会去的。也不是说你傻傻的你就热忱没有什么，不是这个意思，而是说当你下定决心要走这条路的时候，你就必须要怎么样走下去的。很多时候没有回头路，如果你这个时候不开始，可能以后还会开始。但我相信神在你生命当中一定有他的呼召。所以我们看到提多是这样一个人，提多曾经被神放在一个安安静静的位置上面，但是当时机到的时候，提多他为保罗带来很大的祝福。当保罗他很担忧哥林多教会的接待他严厉的信的时候，可能会造成很多的负面的影响，可是提多却把这件最棘手的问题把它处理得非常好，带好消息给保罗，所以让保罗得着极大的安慰。 所以在保罗他建立和栽培教会当中有四个教会，这个四个教会很特别。第一个是帖撒罗尼迦教会，是最让保罗担心的教会。作为一个牧者，帖撒罗尼迦教会是让保罗最担心的教会，而加拉太教会是让保罗最怎么样最痛心的教会，是加拉太教会。那腓立比教会呢，是最让保罗欢心的教会，快乐教会。而更多教会是最让保罗怎么样，最让保罗操心的。更多教会最让保罗操心。哦，保罗这个保罗去更多教会来来回回，圣经有记载了没有记得好多次，好多次。因为这个教会让保罗操心。当你在家中，你发现那个孩子让你很多操心的时候，你会怎么样？你会花很多时间在他身上。也许这个孩子你就花一点点时间，他就自己可以成长，自己可以前走，往前走。但有些孩子可能你需要多花一些时间跟他在一起，来陪伴他。你必须要在这个方面付上更多。在教会弟兄姐妹也是这样子，有些弟兄姐妹他成长得很快，有些弟兄姐妹成长得很慢。那牧师或者我们的执事会或者同工的这些负责人，我们可能要多花一些时间来陪伴他们成长。家就是这样子。而保罗他所牧养的教会当中，有的是让他担心，有的让他痛心，有的让他高兴，也有人让他操心。所以如果仔细来分析研究更多教会这些的在前书跟后书所讲到了，我们可以知道更多教会是一个什么问题很多的教会。但问题很多的教会不是这个教会不好，而是说这个教会的可塑性很高。因为有这样的问题，这个问题被导正以后，他们就在那边成长了。有很多问题，这个问题解决以后，在这个地方成长上来，第二个问题解决，这个成长上来，一直成长上来以后，没有一个教会会像他们成长的那么快。但我不知道使徒保罗当他还在世的时候，他有没有亲眼看到更多教会成长的很好的样式，我不知道。但我在想，在保罗每天的祷告当中，他在他的牧养里面，他真的很期盼有一天可以看到他所牧养的教会，他所坚固的教会在神面前就成长得非常好。有问题不是问题，问题是有问题没有改变，问题是有问题没有解决，问题是当面对问题的时候退缩了。而保罗他不是这样子，所以他才提多到哥林多教会去处理他前去以后很难处理的问题。所以保罗趁着更多教会写一封态度啊非常严厉，措辞很又沉重又严厉的信。那这封信发出不久以后啊，结果就产生很多很多的问题出来，很多很多的问题出来。所以他就差了提多去。但是在送走提多以后，保罗他陷入深深的不安跟焦虑当中。我们来看他，我们讲过了，我们再练一段这段时间来。我从前为基督的福音到了特罗亚，主也给我开了门。那时因为没有遇见兄弟提多，我心里不安，便辞别那人往马其顿去了。他差了提多到哥林多，他待不住，提多一离开他，他心就怎么样，好像就跟着这个提多去了。他好像在，你知道一个人当他很沮丧的时候，当他很有烦恼的时候，他的想法都会正向的吗？负向比较多，对不对？而且会渲染那种负向的情节在他的心中。当你特别是想，当你在想一件不好的事情的时候，你会把那件事情想得更来越来越好吗？你可能会想到什么？你都经常会想到最坏的结果是什么？而当你心中被那种最坏的结果所占满的时候，你在看事情，你的心态会改变。然后就保罗就在这个时候，他就这样子，所以他告诉我们说，那个时候他怎么他为基督的福音到了特罗亚，主也给他在特罗亚开了门。可是他到特罗亚以后，他没有办法安心在那里面传福音，他没有办法安心在那里面工作，他没有办法安心他自己。那时候他的心没有办法心都荡在那个地方，因为没有遇见，为什么？因为没有遇见提多，所以他的心里怎么样？不安。使徒保罗跟我们一样，会担忧，会担心，会担惊受怕，会为所关心的人，他的前程，他所面对问题，在那边担惊受怕。所以他在这个时候，我们看到他说我心里不安，他就辞别那里人去，往哪里去了？到马其顿了。到马其顿，如果你去看我的手的话，这个三角形的话， 那这个特罗亚就在我的这个食指的中指这个地方，中间的地方。那这个我的这指尖的地方就是马其顿，而他就从特罗亚一直要往马其顿去。他期待什么？因为如果是这样的话，那我的这个左手的这个什么叫食指的这个中间呢，就是什么？就是哥林多。所以他期望从这边的特罗亚到这个马其顿，然后他也希望什么？心中希望提多已经从哥林多出发，要到马其顿，回到特罗亚去。可是他到马其顿有没有一开始有没有碰到他？没有。所以更增加他心中很多很多的这个牵挂，因为提多去了太久了，为什么这么久提多都还没有回来？为什么在路途上没有碰到他？哇，这个保罗就很担心，保罗担心这个教会现在什么情况了。所以我们很难想象保罗为了尽快见到提多，竟然放弃特罗亚的事工的这个情况。可见此时保罗内心的压力何等的沉重。我们无从知道提多在哥林多教会所度过的日日夜夜，但从保罗的话中可知，提多不辱使命，以他坚韧不拔的毅力，他诚实无畏的爱心，端正的敬虔的品性，来赢得了更多教会弟兄姐妹的信任，挽回了他们的心。所以他把最好的消息带回去给谁？带回去给保罗了。所以提多不虚此行，保罗欣喜之下，高兴之下，给更多教会又写了另外一封信，而就是我们今天所看到的更多后书。就他遇见了提多之后，他重新再写一封信回去给他们，就是我们现在在看这封信。所以历代教会不知从这封书信当中，我们得到多么大的激励和安慰。今天神的家多么需要像提多这样忠肝义胆、智勇双全的和平使者啊！第二个我们可能讲的是路加，第三个可能讲的是那个啊，我们第三个可能是讲到是那个一个叫做那个特罗菲罗这样一个人，特罗菲罗这样一个人。但是我们没有时间了，我们今天就讲到这个地方，我们一起低头来祷告。主耶稣，我们感谢你，真的让我们看见保罗跟提多之间那种同工、亲爱、精诚的关系。也知道在旧约时代，摩西跟约书亚他们那种成为主的同工啊，与主同工的过程当中，主啊，今天在教会当中需要更多的提多这样的人，在危机之初能够处理，能够带来和谐，在冲突的地方能够带来和平，在有怨言的地方能够因为端庄的信仰、敬虔的心来赢得信任。主啊，保守我们不再做一个属灵婴孩，爱生气，爱以自己的思想为思想，那么更多的学习在你面前，从一个从腹中有江河流出来，能够供应别人的人，能够让别人可以成长，让别人能够欢心，让别人更爱主的人。主啊，把这样的心智放在我们心中，祷告感谢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祈求，阿们。我们来唱三一颂。赞美真神万物之根，地上生灵当赞主恩，天上万军颂赞主名，赞美圣父圣子圣灵，啊。你们可以平安从这里出去，应当一无挂虑，凡事借着祷告和祈求，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但愿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恩惠、上帝的慈爱以及圣灵的感动，常常与你们众人同在，从现在起直到永远，阿们。弟兄姐妹请坐。